平安，今天我想跟大家一同来分享《约翰福音》第六章24到第36节，题目呢就是“我是天上的粮”。啊，我们先把呢这13节经文呢一同来读一遍，经文比较多。大家先做一个深呼吸，然后我们一起来读。好，我们一起来读，可以吗？我数到三哈，一二三。众人见耶稣和门徒都不在那里，就上了船，往加百农去找耶稣。既在海那边找着了，就对他说：“拉比，是几时到这里来的？”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他们又说：“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你到底做什么事呢？”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如经上写着说：“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他们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只是我对你们说过，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好，我们再有一点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因为你降下，因为你差派你的独生爱子来到这个世上，让他成为那天上的粮，将永生赐给一切相信的人。主啊，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一同来学习你话的时候，主啊，我们真愿意你自己把这真理的话向我们解开。主啊，你也祝福这话，主啊，祝福每一个来到你面前，心里面渴慕主你自己的话，渴慕来认识你的。愿圣灵在我们当中来运行，帮助每一个人，无论是说的还是听的。主啊，圣灵把你的话向我们解开，供应我们里面的人最深处的需要，使我们的灵因着主你自己的话可以得到饱足，可以得到供应，也因着主你的话可以我们的生命可以成长，可以成熟，满有你自己儿子耶稣基督的样式。主啊，让我们可以成为你自己的见证。主啊，我们再次把感谢、赞美、荣耀都归给你，求你听我们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啊，跟大家分享，我是天上的粮。上两次呢，我分享的是我们基督徒生活衣食住行的第一个方面，就是衣服这方面。所以今天呢，来分享第二点，就是衣食住行中的第二点，就是食或者食物这一方面。这是今天我预备的三个问题哈，大家可能都已经知道了，不过我再提醒大家一下，一会儿小组讨论的时候可以围绕这三个问题，也可以围绕其他的问题哈。那这三个问题只是做参考。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生命这个词出现了，如果大家数一数的话，出现了至少11次。如果再加上其他和生命有关的词，比如说活着、活的、永生、复活、不死，这些都是和生命相关的，如果加在一起的话，那次数就更多。所以很明显呢，约翰福音第六章的重点 是生命。而这一章的起因则是呢和吃有关，吃和生命有很大的关系。神造人和造动物的时候用了一个很奇妙的设计，就是人或者动物不吃的话会饿。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人没有饥饿感的话，很多人特别是不懂事的贪玩的小孩，或者是想要瘦身的网红，可能活活被饿死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因为没有饥饿感。所以食物对人是一个刚需。国以民为本，下一句是什么？民以食为天。第六章一开始这么说吧，啊，几个月之前吧，很多地理不好的啊，体育老师教的地域的这个地理不好的人，突然都知道山东有一个城市叫做淄博。为什么？烧烤。那第六章一开始，约翰就记载了在加利利湖附近的博塞大附近有一次淄博烧烤，只不过是免费的。主耶稣在那里用五饼二鱼让成千上万的人都吃饱了。那第二天呢，很多人就从博塞大赶到加百农，他们在加百农的海边找到了耶稣，问他说，拉比，你什么时候到这儿来的？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们的主向众人讲了一篇道，我是生命的粮。 John MacArthur 讲到这一段的时候曾经说，既然约翰已经记载了耶稣的讲道，那我就不能再讲一篇耶稣讲的道，所以呢他说我带大家查经，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也一起来查经。我们先来看26和27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不要为那些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耶稣没有直接回答众人问他你几时来这个问题，而是指出他们只关心肉身的温饱，只关心眼前的利益，他们希望耶稣天天让他们能够吃免费的食物。虽然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已经过去2000多年了，但是今天的人和耶稣时代的犹太人并没有多大的区别。假设有一天咱们这樱花公园里面搭了两个帐篷，一个帐篷呢是供应龙虾牛排还有冰激凌，另外一个帐篷呢写着到我这里来的有永生，哪边的人会比较多啊？刚才讲有个 porch fest 啊，那假如说在那个 festival 有这么两个帐篷，去哪边的人比较多呢？我们会怎么选择呢？我们是要看得见的实实在在的龙虾牛排和冰激凌呢，还是要看不见的永生呢？1943年，美国一个心理学家叫做亚伯拉罕马斯洛，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人，他是一个心理学家，他做心理研究，他把人的需求由低到高分成五个层次，如果看不见的话到前面来。哪五个层次呢？从最低往高的，第一个是生理需求，然后是安全的需求，爱与归属的需求，尊重的需求，最高呢是自我实现的需求，比如说食物空气还有水，这些呢就是属于呢最低级的生理的需求。财富呢是属于安全的需求，层次就高一点，小伙伴之间的友谊层次更高，叫做爱和归属的需求。而成就呢，人的成就事业成就，这些呢属于尊重的需求，最高层次的自我需求，其中就包括道德伦理。 这是描述人类需求和追求的一个框架，虽然不完美，但是呢瑕不掩瑜，带给我们很多的启发。这个五个层次哈，从最低级的到最高级的，一直到自我的实现，都被耶稣归成一类。虽然是五个层次，但是呢被耶稣归成一类，这一类就叫做必坏的食物。耶稣说，不要为这些需求劳力，因为人吃了还会再饿，所以呢还需要用其他的东西来代替。所有这些带给人的满足都是暂时的，在永恒之中是没有价值。神造的人是需要一个比这些所有层次更高的层次的满足，那就是人的灵的需求，人的灵的满足。只有能够存到永远的食物，才能够满足人内心最深处的对永生的追求。所以人活着的最高境界不是自我实现，而是仰望天空，来寻求造物主所赐给人的目的和使命。我们继续看呢，耶稣和众人的对话。众人听了耶稣的回话之后，向耶稣提出两个问题。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什么是做神的工，怎样才能够得到永生的食物，这就是28节。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工？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工。一问一答。问一下大家哈，敢说我们当中敢说自己会背唐诗的举一下手好不好？有没有人敢说我会背唐诗？能你举高一点，一首，哪一首？窗前明月光。那我问大家，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谁会背？就多了吗？不会，锄禾日当午都不会。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对不对？没有农民伯伯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话，没有他们辛辛苦苦在地里面劳力的话，就没有我们饭桌上香喷喷的白米饭。所以犹太人问的这些众人，他们问的顺理成章，我要做什么？我是应当去遵守律法、禁食、祷告、行善、奉献，什么这些东西，什么才是做神的工，能够让我们得到永生呢？耶稣却向他们宣告了一个大好的信息，人用不着这么辛苦，人不用汗流浃背，人只要相信神所差来的，就能够得到永生的食物。众人问说，我们当做什么工的时候，这里他们问的工是多数的工，是 works， 这是属地的概念，这是汗滴禾下土的概念。耶稣回答说，你们只需要做一件事，是单数的 work， 就是相信神所差来的。永生生命是靠相信得来的，不是靠我们努力去赚来的。我们再努力，顶多能够赚2栋3栋房子，如此而已。如果是像我这种 average 的人，我可能只能赚1栋房子，对不对？我再努力，我也没有办法赚得永生。所以耶稣的话完全颠覆了人的概念，让他们难以置信，怎么相信就能够得到永生呢？所以呢，他们又问了耶稣第二个问题，很自然的，他们又问耶稣第二个问题。30节，他们又说，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你到底做什么事呢？耶稣，我们知道他曾经在旷野受魔鬼的试探，魔鬼试探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就可以让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后来呢，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文士、祭司长也试探他说，你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你。 现在这些人表面上是让耶稣来行一个神迹，给他们一个证据，让他们可以相信耶稣的话，实际上呢，他们也是在试探耶稣，让耶稣来满足他们开出的条件，用神迹呢来证明自己的身份。他们的话还没有完，31节，他们继续说：“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如经上写着说，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我们吃。”旷野，旷野是什么？旷野就是死。在旷野里面没有生机，没有生命的迹象。以色列会众，全会众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向摩西和亚伦发怨言说：“我们在埃及的时候可好了，我们坐在肉锅的旁边，想吃多少有多少，但是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个旷野，难道是要我们众人被活活饿死吗？”这个时候，耶和华神对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上降给你们。”以色列众人拿这段历史来说事儿，那潜台词就是什么呢？你要是真的有能耐，你显一个更大的神迹给我们看，你不要说这些话，不要说那么多，对不对？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温馨提示一下，当年我们的祖宗离开埃及，在旷野的时候漂流40年，摩西天天给他们玛拿吃，你怎么样？你有没有这个功力啊？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这句话太重要了。耶稣说：“你们想要看从天上降下粮的神迹吗？你们想看摩西天天给你们玛拿的神迹吗？你们岂不知道你们已经看见了，这个神迹就在你们眼前。我父已经把天上的粮，就是赐生命给世界的粮，已经给你们了。这就是五饼二鱼所启示的真正的意义，你们却不知道。你们找我不是因为看见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就像所有会坏的食物一样，以色列人在旷野吃的玛拿只能够解决他们肉身的需要，他们吃了40年的玛拿，最终怎么样？最终还是因着不信而倒闭旷野，没有进入安息。在后面第47和48节，主耶稣讲得更加的清楚明白，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我就是生命的粮。”耶稣就是天上的真粮，他不是地里长出来的，他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他的源头是属天的，是来自神的，是赐生命给世界的。他就是以色列人要求的粮。以色列人跟摩西说，跟主耶稣说，摩西在旷野的时候，天天给他们玛拿吃。他们却不知道主耶稣基督才是那个真正的粮食，那个真正的属天的玛拿。耶稣是我们的主耶稣，他把属天的生命带到地上来。主耶稣这个天上的粮，这个真的粮，他在任何的环境之下他都不会坏，他能够存到永远，永远的保鲜。不仅如此，他能够使人永远的满足。这样的粮好不好？下个礼拜 Porch Festival 的时候，如果真的樱花公园有2个这样的帐篷，我们应该选哪一个？我们再看犹太人接下来说什么。34节，我们回来看，他们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 这些人好像突然开窍了，从质问耶稣基督，对不对，来向耶稣求，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如果读到这儿，咱们还不替这些犹太群众着急的话，恐怕咱们也有问题。什么问题呢？第35节，耶稣怎么回答他们？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耶稣既没有说给他们，向犹太人向耶稣求常将这粮赐给我们，耶稣既没有说给，也没有说不给，而是向他们发出一个最伟大的宣告，我就是生命的粮。这是约翰福音所记载的主耶稣说的七个我是的第一个我是。还记得我们前面说约翰福音的重点，第6章的重点是什么？是生命。耶稣在这里宣告说，我就是生命的粮。这些众人他们并不理解主耶稣所说的永生的粮的含义，就迫不及待地跟主耶稣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所以他们的思想还是局限在地上的食物，这是他们的问题。当他们向耶稣这样来求的时候，至少反映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主说，我就是那永生的粮，已经从天上降下来了，并且主住在他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他们却不认识他，他们却不知道，他们还向耶稣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所以他们灵里的眼睛还没有开启，他们还不认识主，他们需要主来开他们眼睛，让他们认识主耶稣是天上的粮，是真粮。第二个，主带给我们的是永远的生命，永远的满足，最深处的满足。但是呢，他们以为像其他的食物一样是会坏的，吃了以后还会再渴，还会再饿，喝了以后还会再渴，所以他们用了一个字叫做常将这两次给我们，或者 always， 因为他们不知道主耶稣要把他的生命赐给一切相信他的人。主耶稣曾经说过，人喝了这水还会再渴，但是如果喝了我所赐给的水，就永远不会渴。我所赐的活水在他里面要成为活水的江河。主耶稣在后面也说，我是活水的江河。所以人喝了耶稣基督之后就会永远不渴，吃了耶稣基督之后就会永远不饿。在后面第53和54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这2节经文是非常非常有意思，因为在原文当中，约翰用了这两节用了两个不同的语态或者时态。第53节，我们先来看，约翰用的是过去完成时，表明了一件事情已经完成了。这件事情讲的就是逾越节。我们来看约翰福音19章，在后面第20，约翰记载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第28到第30节，这是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这就是53节讲的用的过去的完成时，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他们就拿海蓉蘸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耶稣为我们被钉十字架，他的身体裂开，他的肉就成为供应我们的粮，成为可吃的。这里面记载有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这使他的血成为可喝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我渴了，要叫信他的人永远不渴。我们接受父所赐给我们的人子， 就获得了天上的粮，就有永生。所有这些就是五十三章里面啊，五十三节约翰用的过去完成时啊，是已经完成的一件事。但是过去完成时呢，还有另外一个意义，就是已经那个完成的那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还没有达到他最终的结果。还有没有完成的工作，这没有完成的讲到是神的拯救，神的救赎还在继续。就好像在每一次福音营，各式各样的聚会里面，在各式各样的场合里面，直到今天还不断的有人获得耶稣基督的生命。这是一个已经完成而且正在进行的事件。所以呢，五十三节讲到了约翰用过去完成时，就是讲到这件事情。但是在五十四节呢，约翰用的是不是过去完成时，用的是现在进行时。五十四节是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在这里面就继续的表达吃喝的意思。五十三节讲到了已经完成的事，其延续就是我们要常常的吃喝人子。就好像我们薄饼纪念主的时候，我们吃饼喝杯纪念他，直到他再来。所以信耶稣得到永生，得到永远的满足，是一件已经完成的事，不需要常跟主常求说常将这粮赐给我们。五十四节讲的说，我们信了主之后还要继续，还要不断的吃主喝主。这是今天的最后一节。主说，只是我对你们说过，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这些犹太的群众，他们听见了，看也看到了，还是不信。因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而来到耶稣面前。他们只是关心肉身的需要，他们只对看得见的食物感兴趣，这是他们问题的根源。大家知不知道这几幅画是谁画的？不知道，我要说出来，大家可能就知道了啊，是梵高画的。虽然现在像我这样的，连我都知道啊，梵高是世界上最最著名的文艺大师，印象派的画家。但是呢，他在世的时候，绝大部分的时间都是默默无闻的。1882年的时候，梵高他在海牙，在荷兰海牙租了一栋哈、很简陋的房子，每天在家里面画呀画呀，非常勤奋的画画，但是没有几个人能欣赏买他的画，这让他的境况十分的窘迫，要靠他弟弟的接济，他才能养活自己。在这年的冬天，他给一个朋友写了封信，在信里面说，我虽然每天在屋子里面画画，但是却看不到进步，有时候感觉好像就被关在监狱里面。然而呢，我知道有些事情是值得一个人竭尽全力去追求，不管结果如何。下面是重点，刚才如果你睡着了，下面这句话请你醒过来，是重点。梵高在信里面接着说，在那些稍纵即逝的事物中，关键是要抓住不会消失的部分。 最重要的是对神和永生的信仰。稍纵即逝，好久没用这个词儿，好久没听到这个词儿哈。稍纵即逝，小孩儿啊，小孩子都喜欢吹泡泡，拿一根吸管蘸一些肥皂水，我说现在比较高级了，有卖的彩色的肥皂水，轻轻吹一口气，就一连串的肥泡啊，这个肥皂泡就飞向了空中。如果是晴天的话，那在阳光之下，这些泡泡还可以变换出各种很魔幻的颜色，小孩子都非常喜欢，大人也很喜欢啊。我们许多的追求，如果没有永生的价值，不能够带给我们永远的满足，就像这些肥皂泡一样，虽然光彩炫灿，但是呢，一眨眼就破灭了。这叫做稍纵即逝，都是捕风，都是虚空。梵高他懂得，最重要的是在这些稍纵即逝的事物中抓住永恒。所以呢，他的这几幅画，刚才我们看到了一个叫做读经的人，还有一个是餐前祷告，我们喜欢叫谢饭祷告，还有一个叫做在永恒之门，或者悲伤的老人，大家都可以看到啊，那个老人叫做在永恒之门，都是体现的这种信念。而正是这样的信念，让他能够坚持不懈地继续创作。梵高画中的这几位老人，让我想起约翰福音当中也有一位老者，他就是尼哥底母。虽然在人的眼中，他这一生已经非常完美了，但是他夜里来找耶稣，他来向耶稣请教关于永生的问题，因为他里面有饥渴，因为他不满足。那主耶稣不但为他解惑，更将永生生命的粮赐给他，我们可以吃他，相信他，与他联合，住在他的里面，得到永生，这是神给我们的最大的恩典。用约翰福音的话，刚才我们所讲的稍纵即逝的事情，就是必坏的食物，就是吃饼得饱，就是那些今生的利益。耶稣告诉那些追随他的犹太的群众，虽然耶稣也给他们免费的食物，虽然耶稣也行了许许多多的神迹，但是那些不是他来到这个世上的使命的重点。人应当关注的是永恒，是那个可以存到永远的食物，是因着相信神所差来的基督而得着永生，而得着救恩。前天我们一起查经的时候，宋慧带诗歌，好久没带了，那带的最后一首诗歌是认识你真好，里面有一句歌词就是今生今世我不再寻找。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停止了寻找？过去我们一生都在寻找，都在追求，为什么有一天我们不再寻找了呢？因为我们得着了天上的粮，因为天上的粮使我们得到完全的满足，得到永远的满足，所以我们不在这个世界上在寻找。我们所要追求的，我们的眼光被主所改变，我们是仰望天空，我们是仰望神将天上的粮不断地赐给我们。我们一次得着了，让我们里面有了生命，在我们里面又产生饥渴，我们要更多的寻求神从天上所赐给我们的粮。外在的食物，我们绝不是说因为我们有天上的粮，所以我们不需要外在的食物了，我们不需要牛排，从此以后啊，也不吃，不需要龙虾，也不吃冰激凌。外在的食物对我们肉身是不可或缺的， 是重要的，但是人的问题是我们的眼睛只专注在必坏的食物上。神给我们赐给我们的永生的食物是更加重要的。一个人即使能够赚得全世界，能够成为像马云、马化腾、马斯克、马克啊，什么扎特伯格这样的，对不对？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但是呢，却让自己的灵魂像空气中的肥皂沫一样、肥皂泡一样的飘走，这样的生命有什么的意义？这样的生命在永恒当中没有任何的价值。没有了灵魂，或者说丧失了灵魂，人就降格了，大家知不知道？如果人只是人所得到的只是那些必坏的食物，那些不能够存到永远的食物，失去了灵魂的话，人就降格为行尸和走肉，成为在灵界里面的低端人口。很多人呢都以为灵魂是以后的事情，跟今生今世没有关系，但是他们却不知道，人的灵魂的归属不单单关系到一个人永远的归宿。在永恒之中，我们是永远与我们的造物主、爱我们的主同在，还是在永恒中我们的灵魂被丢弃在黑暗里面？这决定了今后，不单决定了我们永恒的归宿，而且还关系到今天我们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今天是一个只为在地上只为自己活，只有自己的追求，在永生中却一无所有的人呢，还是成为一个像主那样的人？无论我们到哪里，都可以把主耶稣的生命彰显出来，都可以把神带给我们的祝福能够带给其他的人，让我们可以成为恩典的管道，可以成为耶稣基督在地上道成肉身的见证。好，今天呢所讲的这13节经文哈，如果把它归纳起来有很多点，但我归纳起来是三点。第一点，主告诉我们说，不要为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能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这就讲到说，我们这一生我们追求什么？是追求必坏的食物，还是追求那能够存到永生的食物？第二点，这个永生的食物是什么？就是主耶稣说他所说的啊，他是天上的粮，是神将生命赐给人的，这是我们所要追求的。第三个，这个食物能够带给我们什么？主耶稣说，他也应许我们说，到他那里了必定不饿，信他的永远不可。这是今天我的小结哈，这三点。然后呢，今天呢一会儿我们讨论的三个问题，好，最后我们有一些祷告。天父，我们为着你把你的话赏赐给我们，我们要感谢你，我们也向你承认我们何等需要你的圣灵把你的话更多的说在我们心里面。我们需要把我们的心向你敞开，让这些话可以进到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真实的供应，让我们不单单我们的头脑里面知道这些话，不单单从理性当中我们可以好像理解了这些话，我们更需要这些话能够进到我们生命里面， 主啊，我们知道这是圣灵自己的工作，主啊，我们就仰望圣灵今天就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面这样的做工。主啊，让我们里面有渴慕来认识你的心，有渴慕得着主你自己话语的心。主啊，当我们有这样心的时候，主啊，你的圣灵就把这些话启示在我们里面，在我们生命当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印记。主啊，更让这些话成为我们的粮。主啊，让我们的灵可以得到供应，得到喂养，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喂养。主，这些话真的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成为祝福，让我们这些饥渴慕义的人真的有福了。主啊，让我们也因着得到这些粮，我们里面就更加的饥渴，就更加的渴慕得到这些，更多的得着主你自己的话。主，我们谢谢你。主啊，当我们一起在小组里面来交通分享的时候，愿你继续赐下圣灵感动每一个弟兄姐妹。主啊，真的在我们里面真的有真实的得着，让我们成为彼此的供应，成为彼此的帮助。主，我们谢谢你啊，把感谢赞美荣耀都归给你，求你听我们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